如果大家翻开这个第三页，我们这是大会的名单，一共有国语组，一共有五组：陈玉松、苏雪晶、敬培默作，是我们所有的名字里面最后的两个名字。但是我们发现，在后的要在前。很多时候是在看见上帝所做的工是很奇妙的。当然我们安排这个人这个名单的时候，当然没有什么前后重轻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分别，但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当他们两个人在分享的时候，我就看到他们两个的名字摆在最后，就让我们想到真是我们在主的面前上帝是没有任何的偏待的。但是当我们听到这样的见证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心里面的感受是怎么，到底上帝在做工的时候，他的原则、他的法则是什么？为什么有些人他的经历是一种的经历？为什么有些人的经历却是另外完全不一样的经历？南辕北辙，发现完完全全有天地之别。今天下午当我们在问题解答的时候，也有弟兄问起这样的一个心里面困扰很久的问题，为什么有些人上帝让他经历神迹？为什么有些人我们看不到任何的上帝的神迹在他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叫神迹？我们今天每一次讲到神迹的时候，太看重那个 superficial 的那或者 supernatural 的那一个部分，那个超自然那个部分，我们是叫这个叫神迹。所以我们一讲神迹，一定是那种超过我们想象的，那种不是我们的意识能够了解的。但是其实神迹很简单，英文叫 miracle， 中文叫神迹。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记载了耶稣所行的神迹，记载了七项，没有一次英文圣经用 miracle 这个字，是用 sign sign 这个字。所以每一件神迹都有一个特别的 sign。 那么这个神迹呢，其实中文我觉得翻得非常好，是神跟迹这两个字加起来的。那么神跟迹两个字加起来呢，什么叫迹？就是事迹。什么叫迹？就是脚踪。所以神迹就是神的工作，就是神的脚踪。所以呢，神的脚踪、神的工作，有的时候是在一种很 supernatural 的情形里面让我们看见，有的时候上帝给我们看到就是一个普普通通，在我们看见日出、看见日落的时候，我们看到那是神的工作，我们说这是神迹。但是偏偏有些人就不把这样的事情看成神迹，说什么时候太阳从西边出来我就相信，我就怎么样怎么样。是有一天太阳也许会从西边出来，我们把它叫做神迹。但是难道今天太阳从东方起来，今天晚上从西方下去，难道这不也是神的工作吗？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些神迹奇事的时候，求主让我们一方面为他们感恩，一方面也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没有任何的觉得说，哇，他好像上帝对他特别好。但是上帝对他特别好，经过了多少，经过了多少的眼泪，经过了多少的痛苦，所谓经过死荫的幽谷。所以呢，我们今天听他做见证，我想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极大的提醒。大家知道我很喜欢讲不同的话，我喜欢到一个地方去学啊。所以像昨天我提到我们学泰文的时候，啊，他总是学得比我好，他第一名，我第二名，全班只有两个学生等等啊。我到一个地方很喜欢学，我到了巴西的时候，当然就是问他们啊，好吃怎么讲，谢谢怎么讲。后来他们就告诉我，因为整个南美洲除了这个苏利南是讲荷兰话以外，其他绝大多数的地方都是讲西班牙文，只有巴西是讲葡萄牙文，只有巴西讲葡萄牙文。所以我到了巴西的时候，我就问他们谢谢怎么讲，他们就教我葡萄牙文谢谢叫 obrigado, obrigado。 那我一听见他讲 obrigado 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就有个很深的感触，因为很明显的这 obrigado 跟英文的 obligation 是有关系的。 那什么叫 obligation 呢？ obligation 呢，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本分，我们的义务，叫 obligation， 对不对？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他说我对你们，我欠了你们福音的债，记得吗？第一章，那欠福音的债的那个字就是 I'm obligated， 我对你们有一个责任感。所以当我们领受神的恩典，在感谢神的时候，我们说 God obrigado， 当我们跟神说谢谢你的时候，其实就在我们说谢谢的时候，已经表明了我们蒙受神的恩典，有上帝在我们身上给我们恩典的目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活在地上，为他而活着，这个 obligation。这个 obligado 这个字，我也是刚刚差不多一年前，我去巴西的时候，跟他们讲话的时候，我学会的一个字。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次来到主面前，凡事谢恩的时候，什么叫凡事呢？就是万事互相效力，顺逆好坏，喜欢不喜欢，我们相信都在上帝他全能的手中。所以我们听见刚才我们的弟兄玉松弟兄在这里分享，我也马上联想到那个 Fanny Crosby， 一个瞎了眼睛的一个诗人，他写了一首诗歌叫做有福的确据耶稣属我，记得吗？Blessed assurance, Jesus is mine. 有福的确据耶稣是我。当他写到副歌的时候，那个原文英文是说 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 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一个故事。Fanny Crosby 他的故事是非常悲惨的一个故事。很小，半岁还是两岁的时候，被医生误诊，让他一辈子活在黑暗的里面，眼睛给弄瞎了。但是他一辈子活到90多岁，在基督教的那个圣乐界，他写了有9000多首的诗歌。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To God be the glory， 这些诗歌荣耀归给神。Safe in the arm of Jesus， 安稳在耶稣手中，这些都是很出名的，都是他所写的。但他一个很代表性的这首诗歌有福的确据告诉我们耶稣属我，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不同的故事，我们羡慕他们，但是我们也不嫉妒他们，因为相信上帝对他们有他们的托付，因为神多给谁向谁多取，多托谁向谁多要。所以我们听见我们弟兄姊妹的见证，我们一方面为他们祷告，当然为他们感谢，那么我们求主让他们不只是用他们夫妇，用他们一家。你刚才是说在 Rice University 得到了什么5万人1000人里面拿到的一个奖学金，我相信上帝给我们，上帝做工都有他自己的目的，上帝让我们遭遇的每一件事情都在上帝的定旨先见里面。感谢主，这两天我相信也是在上帝的安排里面，让我们有那么几堂的时间。谢谢这个我们的弟兄，刚才说啊、哦，现在是李牧师最后一堂的讲道，我一听很紧张哈、是在这里的最后一堂，这里最后一堂。那么你们继续为我祷告，因为我还要继续要到新西兰，你知道跟我领会很麻烦，很多时候就会因为跟我同年，我们这里很多1940年哈，在中国有一个1940年出生，大概是我们近代中国教会最出名的一个上帝所用的一个大仆人哈，一个最出名的一个牧师啊，他姓什么呢？姓唐，叫唐崇荣哈。他每一次如果他到您这边来讲道，你千万不要毛遂自荐，我来替他领会。我告诉你，你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因为你在台上一讲什么哈，说把下面时间交给他什么，哇！我告诉你，他一上台啊，他就会把你先损一顿。所以呢，很抱歉哈，这个因为我跟他同年，我跟他好朋友，所以就学了他一些不好的习惯。有一次有一个领会的人说：“主啊，我们把下面时间交在你手中，接下来你的仆人要释放你的信息，什么什么什么。”很正常，对不对？那个人一坐下来，唐崇荣一站起来，说：“刚才那个领会的人他在讲什么？讲异端，我吓一跳。他祷告什么异端呢？他什么时候叫我释放主的信息？ 主的信息什么时候被捆绑要释放。后来我是要替那个主席抱不平，后来我跑去跟唐崇荣讲，我说 Steven， 他叫 Steven 啊，我说你的中文程度太差，大概没有人敢在他头上去抓什么，去那个去拔毛哈。那我就说你中文实在太差，释放这个字，释捆绑，解放叫释放，但是释放也可以说你表达一样东西，你释放一样信息，释放一个东西。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这些讲员呢，对不起哈，你不要寒露不可到日落，记得哈。这三天我们提到成长，提到成熟。我再说，成熟是目标，成长是过程。很多时候我们错把部分当整体，看了一点点我们就说我的命很苦，但是我们不知道这是一个拼图里面的一部分，我们只不过拼了一部分，那一部分是非常的黑，非常非常的黑暗。你说我的命好苦，我虽然做了基督徒，为什么我会接受这样的命运？我为什么会接受这样？所以有人就发明，其实不是说我发明啊，人家是有宿命论。我说我们基督徒不是宿命论，我们基督徒是顺命论。我们顺服上帝的带领，所以我们就活在他的旨意里面。但是当我们这一个拼图通通拼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那块黑的是不可以减少的。也因着那个黑才显出整个太阳夕阳西下的那个晚霞的美丽，因为很多的美需要用黑来衬托的，许多的白是需要用黑来对比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不要错把部分当整体，同样的不要错把过程当结局。今天我们在美国去看篮球比赛，你不到最后一秒钟你不要离开那个地方，因为那个胜败要到最后一秒钟，我已经输了两分了还有什么好看，马上还有三秒钟了。但是没有想到百步穿杨唰一下三分球马上扭转乾坤，转败为胜，本来输两分的现在变成赢一分了。最后的结局还不到，我们不要随随便便下定语。连我们在信仰上，连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常常说盖棺论定，连盖棺论定都不是我们人生的最后，对不对？如果耶稣死了，我们说他是失败的，因为盖棺了嘛。但是我们的主是从死里复活的主，所以今天我们要看到那个永恒的里面，我们要看到那个超时空的里面。所以不要把过程当结局。每一次我妈妈跟我一起看电视的时候，就抓住我儿子，哪一个是好人，哪一个是坏人？因为我跟他讲这是好人，这是坏人，他就不看了，他就走了，因为他满足了，因为这个看了。但是今天的连续剧不是这样嘛？这连续剧要到最后一秒钟，最后时候才真相大白，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人生也是一样，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也是一样。弟兄姊妹，我讲得很简单，我讲得很容易，但是我很坦白跟弟兄姊妹说，有的时候我在神的面前也是受不了那个过程。有的时候呢，在那个过程的当中，当我发现我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当我被放在黑暗里面的时候，我也会向上帝挥拳头的。弟兄姊妹，真的，今天在教会里面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假。我们没有办法，因为圣经里面要我们真。但是呢，弟兄姊妹，我下面要讲的你一定会很同意，我们曾经真过，但是我们一真就受伤，所以我们不敢真，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今天很多我们在教会里面一些属灵的领袖，一些教会的领袖，我们只好打肿脸充胖子，我们只好让人家觉得我很属灵。你们信徒可以不信了就不干了，对不对？我不来了嘛，教会我不来，请问我们牧师怎么办？我们牧师也有软弱，对不对？我今天软弱的不得了，明天要讲道，我怎么办？弟兄姊妹，要为传道人祷告。 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为传道人祷告所付的代价不够。以前有一个母亲聚完会，她离开礼拜堂，一路开车一路在骂那个牧师。所以有很多人说，礼拜天中午和礼拜天晚上，信徒家里面加了一个菜叫红烧牧师肉。我们不是有个菜叫牧虚肉吗？啊，就红烧牧师肉。就吃饭的时候就说，哎呀，牧师今天早上讲到这样，牧师今天讲到那样啊，就开始就品头论足开始。后来有一个太太，她回家的时候一路开车就一路骂那个牧师，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胡说八道，胡扯胡这个七扯八拉。他的儿子九岁在旁边，妈妈你不要再讲。他说你不懂，小孩子不懂事，真的浪费我们一个半钟头礼拜天的时间。后来他的儿子说，妈，刚才在礼拜堂他们收奉献是用盘子收的。他说刚才收奉献的时候我看见你放了一块钱在里面。他说，妈，一块钱你想听什么好道呢？你才给一块钱呢，今天看电影要花多少钱？看电影要花多少钱？听一个音乐会要花多少钱？看个芭蕾舞要花多少钱？弟兄姊妹，我们起码要花个50块、100块，对不对？说你才花一块钱，你想听什么好道？我们今天要不要收奉献呢？说收奉献我就很紧张啊！等一下收奉献说，今天我的道就很重要啊！到底我的道值多少钱？你们就奉献多少？弟兄姊妹，我不是讲钱的问题，我不是讲1块钱、10块钱的问题。今天到底我们付了多少代价，为着今天教会的讲台？我们今天有责任，我们今天很容易在台上、啊、讲到多容易，哎呀都没有准备。我告诉你，我刚刚出来侍奉的时候，我到了高雄一个长辈，我在那里讲道，讲完道以后他把我骂了一顿。李秀全，你以为你讲道很了不起啊？你讲道一讲大家七仰八翻的，哇，每一个人笑得嘻嘻哈哈。我告诉你，你是花拳绣腿，花拳绣腿。然后我把花拳绣腿反过来念，腿绣全花。我在骂我这个字，还有我的名字在里面。花拳绣腿，腿绣全花。然后他说，你根本是七扯八拉，你在台上。弟兄姊妹，那个时候我刚刚开始出来侍奉主，所以有很多人很容易说，哎呀，你讲道啊很差很不行。等到有一天你我有机会站在台上，我们才知道讲道需要多少去花时间准备，多少弟兄姊妹在背后祷告的支持。不管你的教会多大啊，你们恩光教会20几个人聚会，礼拜天要聚会的时候，任何时候有讲台上去的时候，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我相信讲台一强，教会弟兄姊妹就会因为讲台有供应，弟兄姊妹朋友们会来。所以呢，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记得怎么样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到主的面前。彼得他给我们看见，不要错把过程当结局，不要错把部分当整体。当我们在主的面前有这样一颗心的时候，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21章。昨天晚上我们讲第1节到14节，今天早上我们讲15节到17节，今天晚上我们讲18节到22节。刚才我们的弟兄替我们念完了这段经文，但是我把今天早上没有讲完的再跟大家做个补充。两件事情我没有，今天早上没有时间交代。第一件事情呢，请注意一件3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主耶稣问他，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他没有说，主啊，我爱你。他说，你知道我爱你。他知道主知道怎么样他的反应，他不敢在神面前夸口，他不像这个几天前这个主耶稣基督要被卖的时候，主耶稣在路加福音22章那里特别预言他将来的失败。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讲完以后，耶稣基督就跟他讲，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3次。上帝的爱是个别关心的爱， 上帝的爱是坚持到底的爱，上帝的爱是既往不咎的爱。但是请注意，耶稣托付给他工作，托付给他什么呢？要去喂养羊，要去牧养羊，要去喂养羊。但是很奇怪，当耶稣要把羊交给他的时候，耶稣应该关心一件事情，我把我的羊交给你，你会不会好好照顾我？我要知道你爱不爱我的羊，对不对？弟兄姐妹，这三节圣经熟哈，我们非常熟。也许我们很少注意到，主耶稣问他，并没有关心他爱不爱这些羊，而把这些羊交给他。如果今天照我们的习惯来讲，当我要交给你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我要看你珍不珍惜它，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家里面有小孩，我们晚上要去聚会，我们小孩不能带去，带到礼拜堂也许会引起大家会吵闹，所以就找一个 babysitter 来帮助我们，对不对？或者听说我们家附近有一个老外的一个美国女孩子很好，我们就打电话给她，问她你可不可以来帮助我今天晚上来看孩子，但是我不认识她，有人介绍我就打个电话给她，她来了，也许她叫 Mary 啊，我说看到 Mary， 我说、哎、今天晚上我要出去，谢谢你来，我要把我的孩子交给你，今天晚上你知道我们做父母亲的时候，有的时候非常紧张，因为现在听说有很多这些 babysitter 哈，你一走哈，他就打电话，男朋友就来了，然后孩子在吵，就在牛奶里面加一点安眠药，就让小孩睡着了啊。所以我不晓得他到底对我的孩子会怎么样，然后我就很关心，我就知道 Mary 是怎么回事，我就说 Mary，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他就等要问什么，我说 Mary， do you love me？你懂我的意思吗？他马上拿起电话来讲说，这个人这个对我骚扰。哎，我要把我的孩子交给你，然后我问你说 ，Do you love me？ 也许你搞错吧，你应该说 Do you love my kids？ Right？ 主耶稣就是这样，主耶稣要把他的羊交给你，交给我，他应该讲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不爱这些孩子？你爱不爱这些羊？你爱这些羊，你就喂养我的小羊，你就牧养我的羊，你就喂养我的羊。弟兄姊妹，这个逻辑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每一次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不合逻辑嘛？主耶稣，你问的太离谱了嘛？你要把羊交给彼得，你就好好看看彼得会不会带这些羊。但是耶稣不关心这件事情。我们去泰国，主耶稣从来没有问过我们，你爱不爱那些金三角的那些少数民族，阿卡族、拉祜族、苗族，这些族的人。因为他不在乎我爱不爱这些人，他就是要我去。但是有一个问题他要弄清楚，我爱不爱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侍奉主，有的时候我们真是会落到一个地步，我们忘记了我们今天是一个爱的侍奉。神先爱没有错，但是神是爱，也只有在他的爱里面，我们因为当我们去爱耶稣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才能够爱耶稣所爱的，对不对？有一个很感人的见证，很长，但是我把它长话短说。我们预备寄给你们一些我跟师母十年前做的一个这个家庭系列的一个这个 VCD， 一共八课，里面有一课讲婆媳之间。那篇如果你有机会看书的话，那篇先看，非常感人的。因为我跟我太太认识的时候，我们交朋友交了八年，所以她说八年抗战。因为我母亲从第一次见到他就不喜欢他，第一次看到他就不喜欢他。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母亲很奇怪，她鄙人呢、啊，小时候挺可爱的，可爱到一个地步呢，人家看到我就喜欢扭我，所以我看 看到人来要扭我的，所以我一直有一种被扭的那种就是心理障碍。就哎呀，李太太啊，你的孩子那么可爱，来做戒童，我们要结婚，请他来做 ring bearer， 多可爱。妈妈说 no， 这边来问 no， 那边来问 no， 这个人问 no， 再亲的人来 no。我一直觉得是个谜，你神奇什么？上帝给你那么一个高追的一个小孩，那么一个和蔼的小孩，大家分嘛，对不对？那么为什么这个？后来他告诉我秘密，我才不让你去做 ring bearer， 因为我觉得我的儿子将来会做中国的总统。爱儿子爱到这个地步，他说做总统，等到你做总统的那一天，人家就拿起相片来看。那你看我结婚的时候，当今的总统以前是我的戒童。我的母亲真是了不起啊！所以什么人跟我做朋友，他都看不顺眼。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笑话？有个儿子交女朋友，交来交去，妈妈都反对。妈妈说这个女孩子不好，那个不好，这个不好，那个不好，通通不好。有一天终于找到一个很好，妈妈满意的不得了，说：“哎呀，这个女孩子好，为什么呢？因为很像妈妈，那样子啊，个性什么。”这一下爸爸反对了，对呀，爸爸反，我跟这个人结婚了那么多年，现在你又找这样一个人，儿子啊，儿子啊。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你看他就根本就跟我就我妈妈就不喜欢他。后来结婚，长话短说，我母亲在1992年去世的时候，在病床上最后对他对我妹妹说了一句话：我为什么那么糟糕？我非常感谢主，上帝在吃奶的人口中建立他的能力啊，因为他知道他听到比你们还要专心，他知道我在讲妈妈。那么他就在临终的时候跟我妹妹跟他讲，我这一辈子瞎了眼睛，那么好的一个媳妇儿，我竟然让她受了那么多年的苦。这句话不是他在离开世界的时候才讲的，结婚没有多久他就讲这个话跟我讲。他说我过去为什么会这样，你知道婆媳什么，为什么婆媳有问题，你知道吗？很简单哈，婆媳问题我讲得很粗俗一点，婆媳的问题就是两个女人抢一个男人的故事，对不对？这是我的丈夫，这是我们谈恋爱，这个说这是我的儿子，怀胎九个半月，然后经过生产的痛苦，然后吃奶，然后把他带大，我跟他之间的关系就给他抢走。那他就说凭什么你插在我们中间。哇，一信了耶稣以后圣经都搬出来了，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哦，铿铿锵锵有声的很，就觉得引经据典。请问婆媳有问题，是婆婆的责任大呢，还是媳妇的责任大？你们很，你们一定看过我的那个，很多人都以为是婆婆的问题，是媳妇，不是的，是儿子的问题，是儿子的问题。因为这个儿子他夹在当中，如果他会做人，如果他有智慧，他带出来的就是不一样。所以呢，那个婆媳问题经过了那么多，这个结婚以前经过那么多时间，那么长时间的那样的一个痛苦。亲爱的弟兄姊妹，后来我父母亲怎么会答应我们结婚的？就是有一次他们两夫妇，我爸爸妈妈在对话的时候，我妈妈突然问我爸爸一个问题：我们爱不爱我们的儿子？没话讲，六个孩子，五个女的，一个男的，这个儿子不爱，还有什么可爱的呢？他说：“既然我们爱我们的儿子，为什么我们不能 爱我们儿子所爱的，就是那么一句话。主耶稣基督对彼得就是这样，他不在乎你爱不爱这些羊，他在乎我们是不是爱主。所以今天我们跟主的关系是非常密切，非常重要，非常非常宝贝的。所以这是我今天要补充的，今天早上没有讲。第二，当主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的时候，这些是什么？这些是什么？我看了很多参考书，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呢，就是那153条鱼，因为耶稣站在那里问他们，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今天153条鱼在这里了啊，那你们这个得到这些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哈，这样讲对不对，不过我个人不太以为然，因为我从来觉得今天我们的问题就是爱主的恩典过于爱恩典的主，我们太过分的爱神给我们的恩赐，而忘记了那个给我们恩赐的神。今天所谓一些教会比较灵恩也好，福音派也好，很多时候我们犯的毛病就是我们常常忘记主的地位超过那153条鱼，所以那个比有它的道理。那另外有人说你爱我比这些就是站在旁边傻乎乎的那几个门徒，为什么？也那彼得说我要去打鱼去了，他们说、哦、我也跟你去，所以他们就跟着走了。耶稣就问他说你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几个人爱我更深吗？这也有他的道理。但是我们中国人常常讲一句话，人比人气死人。很多时候我们侍奉主有的时候出毛病就是比出来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不是在那里比较，不是说你比我好我比你差或者怎么样，比来比去不是骄傲就是自卑。所以求主恩待我们。那到底这些是指什么？我的解释很简单，读经的时候不需要说花很多的脑筋去翻书，去看神学，去看什么解经的书，就这句话，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主耶稣在这里讲到两样事情，一个叫我，一个叫这些，对不对？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所以在逻辑上这句话是很明显，你爱我比爱这些更深吗？那什么是这些？我以外的东西就是这些。简单的说，我以外的东西都是这些。所以当主耶稣问这句话的时候，你爱我比这些，这些包括坏事情，这些包括好事情。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在侍奉主的时候拦阻我们的，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坏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是不受他的辖制。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受很多东西的辖制，有人喜欢打篮球好不好？好，那是一个运动。打篮球好不好？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大家感情交流的一个机会。但有很多时候不是我打篮球，是篮球打我。篮球控制我们的时候，我们在篮球的里面，我们没有办法从这样的一个控制里面说，今天我们不讲篮球，今天我们告弟兄姊妹是电脑，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可以上班的时候看电脑，下班的时候还是回到书房里面看电脑，看什么我不知道哈，这个上帝知道。因为今天我们不需要到什么外面去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其实撒旦很厉害，撒旦很厉害，把这些电脑带到我们家里，带到我们的书房，带到我们的最隐秘的地方。我不知道我们打开电脑是在看什么东西。有的时候这些东西就把我们挟制住了，把我们控制住了。所以这些就是我以外的所有的东西。所以今天教会里面出问题，不是出在爱主的人身上，是出在爱教会的人身上。我要解释一下，这句话可能有些人会误会。我自己牧会18年，我知道，我很希望我的同工我的弟兄姊妹很爱教会， 但是今天很多在教会里面出问题的呢，常常就是因为有人爱教会过于爱主。这个东西很严重，什么东西都可以碰，教会不能碰，因为在教会是在我家的地下室开始的。有没有？在美国有很多，我们查经班是从我家地下室开始，这是在我们这个区域里面第一个地下教会，因为在地下室开始的嘛。这个东西是不能碰，因为这是我的专利，这是我在神面前，我在主面前的摆上，我一点私心都没有，我就打开我的家地下室，我的客厅开始了这个教会。但是当我们把教会的工作超过对主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回到这句话，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所以突然之间我了解了为什么主耶稣说你们爱父母爱妻子爱儿女，如果不爱我超过爱丈夫妻子儿女父母，不配做我的门徒。不是说主耶稣不要我们爱妻子，不是说主耶稣不要我们爱儿女，不是说主耶稣不要我们爱儿女。当我们把这些跟主耶稣来相比的时候，我们只有把最宝贵的爱放在耶稣的身上，也只有这样我们能够爱他所爱的。所以我这个做一个今天早上没有讲完的补充哈，认识主，爱主，跟从主。好吧，我们翻到刚才我们读的那一页哈，就是第七页啊，第七页《约翰福音》21章18节到22节。我为什么要大家翻呢哈？因为圣经哈是有逻辑性的，圣经呢是有层面、有层次的。短短的五节圣经，当我们读过去的时候，刚才我们的弟兄带我们读这段经文哈。当我们刚才在读，大家就是同声同心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那魏军弟兄带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这样读过去。但是如果我们好好的注意这五节圣经，跟这五节圣经里面的含义跟那种感受跟那个气氛前后是很不一样。那怎么分呢？18节19节是一个段落，20节到22节是另外一个段落。20节是用一句话来做结束的，22节也是用另外一句相同的话来结束的。看见没有？你跟从我吧，那是19节最后一句话。22节又提到你跟从我吧，又是同样的一句话。但是呢，18节19节整个读了以后的氛围，整个读起来的那种感受，跟20节跟22节的语气是不一样。18节到19节我们看见主耶稣的安慰跟鼓励，20节到22节我们看见主耶稣的责备跟命令，不一样哦，那语气很不一样哦。特别是当我们看到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NIV 的翻译的时候，中文这两句话是一样，你跟从我吧，你跟从我吧。在英文圣经，我相信在原文圣经也是这样，19节 You follow me， 22节是 You must follow me， 这语气上是很明显的不一样。所以呢，从这两个相同的和合本中文圣经翻译的这两句话，事实上是把这两段这一段圣经分成两个段落。第一段18节19节是要彼得不要灰心，20节到22节彼得被提醒，耶稣提醒他不要分心。灰心和分心常常是我们今天侍奉主碰到的问题。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我常常发现我在主的面前就是不能够好好的在主的面前专一在一件事情上面，那个专一只有上帝那边有。所以呢，彼得在这里第三段耶稣在他身上所做的功，在他身上提醒他的话，你要认识，认识了以后才能够爱，你爱了以后你才愿意跟从他。我们今天不会随便跟从一个人。这又讲回上海了，我记得我在上海的时候听说有那种骗小孩子的人，我不晓得，自己没有试过了，说手上涂一些什么药，在你头上一摸他就跟你走了。我们今天不是这种跟随主， 他不是在我们身上做了一个什么动作，行了一件什么样的一个秘密的一个事情，然后我们就傻乎乎就是跟着走。今天我们跟着走，上帝给我们有理性的基础的，让我们认识他，也有感性的基础的。好像郭牧师好像在你那个文章里面特别提到他的这个感受，感性和理性和灵性，好像我不知道有没有读错，好像就讲到是三样东西。我们的灵性是受两样东西平衡影响，一个叫感性，一个叫理性，是吧？感性和理性，我们今天常常飘在两者之间，像钟摆一样，有的时候过分的感性，有的时候过分的理性。今天福音派的人说灵恩派有问题，今天灵恩派说我们福音派根本不够开放。其实弟兄姊妹，这是需要平衡的。我们今天不需要圣灵充满吗？我们今天不需要圣灵的工作吗？我这两天三天发现你们教会是蛮保守的啊，你们偶尔拍拍手鼓鼓掌，偶尔看见一两个人举举手。我告诉你，像我这种保守的人，到那种所谓很热闹的教会，有的时候我在台北一个教会很大，哇，那个一唱诗，吼，整个全场轰动，不只是拍手啊，我告诉你们，拍手还是小意思，竟然手舞足蹈，有的就跳起舞来啊，这样哈，哇，然后拍手，我刚好坐在那个牧师的旁边，因为人很多，所以大家都坐得很紧。那大家拍手的时候，我拍不来，你知道吗？我站在那里面，这个从小就没有被教导说要这样子。后来很糟糕，他拍得很大，所以我不拍的话，他就打我，你知道吗？那打我就闪过去，我就跑那边去嘛，就那边的人打我。后来在这两夹在当中，我就很懊恼，我今天怎么会答应到这样的教会来讲道挨打。后来想到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你打我，我打你，所以我也跟他们打，所以我一打，哎，没事，两个人话很默契。所以那是我第一次在那个教会里面，哇，我也看，哎，后来发现也不错，我这里也能够把自己的一些感情宣泄出来。后来最糟糕就是不是因为这个手。后来等到统统唱完，他们唱诗敬拜赞美45分钟，大家站在那里站了45分钟。后来我就跟那个张牧师讲，我说牧师以后我不来了。他说李哥你为什么不来？我说我受不了站45分钟。他说李哥哥，他叫我李哥，他说李哥45分钟大家唱完就坐下了嘛。我说你们坐下我还要站45分钟。我说你们太残忍了，要我罚站45分钟，你们坐下在那边听到，然后交1块钱，我不晓得。你们在那边插着手在那边听我讲到，我还要站45分钟，哎。那他说，那你就坐下吧。我说我不是神经病，大家都站，1000人站，我一个人坐在那里，我像什么？后来第二次去讲到还好，啊，就跟上面讲好了，今天李牧师来讲到。站一站，坐一坐，坐一坐，站一站。但是让我最伤心的是什么？45分钟过了以后，他跑回来告诉我说：“哎，李哥，对不起，今天圣灵感动，他们唱诗唱那么久，你讲到只剩下10分钟。”我们千万不要落在那种极端的里面。你知道什么叫异端吗？异端者，一端也。你懂我的意思吗？异端常常是从一端而出来，从极端出来的。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说这些灵恩派不对，有的时候我们要自己检讨，我们就很完全吗？拍拍手这是绝对的东西吗？为什么拍拍手我们说他们是异端呢？我们要从信仰的角度来看异端不是异端，我们不是从相对的做法来看是不是异端。所以我觉得今天华人教会，我有的时候讲讲心里很难过。当然有的时候有一些异端，我听说有人跟李师母讲说，教会里面有人跑来跟我们讲道说，你不说方言就没有得救，这个绝对是异端。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讲 说你要说方言才证明你是个得救的人。方言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一个表现，是一个现象，但是绝对不是得救的条件。那这个东西我们要分辨。我觉得今天教会里面什么恩赐都有，华人教会一个最缺的恩赐是分辨诸灵的恩赐。我们常常在这方面落到突然之间就说，哇，那教会很兴旺，大家就去，因为很开心啊，大家在那又拍手又鼓掌，还要又听到有神奇，其实又有人医病赶鬼等等。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好好的回到圣经里面。所以在 这一段圣经里面，这五节的圣经前面我们看见主耶稣对彼得的这一个鼓励，后面提到主耶稣对彼得的提醒。那么到底在这里讲到跟随主跟两样事情，把它分两段的时候跟两样事情有关系。第一段跟什么有关系呢？跟苦难有关系。我们跟随主是需要付代价的，跟随主是需要付代价的，跟随主是有跟苦难。所以他跟彼得讲说，彼得啊，你在年少的时候你自由往来，等到你老年的时候，别人要把你束上你的手，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而且你要为着那个寻道，为着那个寻道。我们读一下好不好，请大家看18节19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你年轻的时候有自由，但你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请注意，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弟兄姊妹，谁去过罗马？在罗马信主的，在我们中间啊，这个黄一元弟兄哈，在罗马，我去了几次，我们去了几次罗马。有一次去了一个教会，有一次去一个地方是地下的坟墓，所以早年的时候那些基督徒是躲在坟墓里面聚会啊，躲在坟墓里聚会。但那天我们开车要到那个坟墓去的时候，就在路边就有一个教会，说这个教会你们一定要看，一定要看。后来我们就说有什么好看，小小的一个教会。后来那教会的名字哈，那教会的名字，我看看我写在哪里哈，那教会的名字叫 Church of Dominico Vadis， 这是拉丁文。什么叫 Domini 呢？ Domini 就是 Lord， 就是主。Quo 就是说 Where， Vadis 就是 You， 就是 Lord Where are you going。 这个教会的名字很奇怪，叫 Church of Lord Where are you going。 那我们就进去，哦，这个很特别。原来那个教会是在罗马的东南边的一个小地方，小小的教会。那么你一进教会的门，我们照了相，一进教会的门有一个脚印，在门，就在一进门的地方有一个脚印，有一对脚印。他们说那对，当然一听就知道是天主教的教堂，因为天主教教堂很多这种故事的。就那个脚印呢，很明显，你如果到 Google 的话哈，你去查这个 Church of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Domini 什么 Quo Vadis 这个地方，它里面就有一张相片，就是那一双脚，那脚呢有印子的，脚中心有一个印子，是耶稣的钉痕，耶稣钉十字架的钉痕。所以呢，那个礼拜堂是纪念耶稣的那一双脚。那为什么会纪念耶稣的脚呢？说在尼罗王的时候，他逼迫基督徒，基督徒就受到影响，就四散。那个时候彼得也就跟着逃离这个罗马，离开罗马城。当他走在路上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一个人是朝罗马走，他就觉得很好奇，就问这个人，你去罗马干什么？我们基督徒都在往外面逃，你为什么跑到罗马去？这是天主教的传说了哈。那个人就对彼得讲，我要到罗马 重钉十字架。哇，他才醒过来，原来就是主耶稣。因着他看到主耶稣在路上见面了以后，他就回过头来，他就在朝向罗马，就在那里被钉死十字架。这是彼得的结局，这个是真实的。而且当他们要钉他十字架的时候，他跟那些罗马兵丁讲，我不配跟耶稣一样钉十字架，请你把我倒钉过来。所以彼得去世的时候是被倒钉十字架而去世的。那么这个地方呢，就看见在约翰福音第21章在18节19节，主耶稣那个时候已经特别提醒他说，你将来有一天要为着信仰而寻道。年少的时候自由往来，但是到了年长的时候，你呢就要怎么样呢？被人输上带子。当你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说他怎么死说的。弟兄姊妹，你读到这里，你的感觉是什么？苦难，我们这两天在问题解答的时候也好，在讲道的时候也好，在吃饭的时候也好，很多人问的问题就是苦难的问题。为什么？ Why?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件事情会临到一个好人？为什么上帝不早早伸手？为什么上帝不做工？我们有很多的 why。 但这段圣经呢，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你知道什么鼓励吗？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前面一节讲到是指着彼得要怎么受苦。我们在这里得到多大的安慰，弟兄姊妹。苦难有一天会结束的，而上帝用一个很特别的方式来结束，就是死。死是一种释放，不是吗？我们以前不是说死是一种解脱，不是吗？但是这个死不是我们自己去寻的，自己去找的，是上帝安排的。但是这里说的死跟我们印象里面的死是不一样，这个死跟一样东西连在一起，叫荣耀。是指说怎么死，荣耀神说的。所以可见我们对死的观念，在跟耶稣在这里说的死的观念是有一点差距的。是没有错，死是我们苦难的一个结束，苦难的一个终结，苦难一个休止符，苦难的一个结果。我们不是一天到晚在死亡的里面。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什么意思呢？洪水不是到永远的，耶和华作王是到永远。所以呢，有很多事情是在时空的里面，我们一方面在时空里面受苦，我们也在时空里面去经历那个时空给我们安排的那样的一个结束。我举个例子，1992年我母亲刚才说去世离开世界。我母亲长得很漂亮，如果你有机会看我母亲的相片，以当时的那个，她长得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好看。但是她死的时候只有大概多少，80磅60磅。她病到最后瘦到干到60磅。她躺在床上很久，所以后面呢有那个乳疮。我想那个师母以前也有这个乳疮，我看那个书上写。不过好在她60磅。跟他换药的时候可以帮助他翻身比较容易比较轻，但对他来讲是很痛苦。所以我常常在那里跟他一起祷告，鼓励他，安慰他。我说，妈，我知道你很痛苦，我知道你很痛苦，但圣经告诉我们，你这痛苦会过去。等到有一天你死了以后，你比我们先去见耶稣，你比我们先到天堂，比我们先到永恒的里面。那个时候你整个人会恢复你一生最美的时候的那个样子。你不是60磅的人，上帝一定给你一个最适中最美最好你一生最高潮最漂亮最美的那样的一个形象。我们相信上帝要擦干我们的眼泪， 我们相信所有的病痛上帝会跟我们拿掉，我们所有的限制在永恒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不过几十年，我们现在讲的是永恒，几十年跟永恒比起来，那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差距。我妈妈得到很大的鼓励，每一次我跟她祷告，她都能够忍着痛跟我一起祷告。她唯一她没有办法克服的就是每一次我要离开她的时候，因为她那个时候在亚特兰大，我们住在波士顿，每一次我要离开要回去的时候，她都难分难舍。后来我告诉她，妈，我说每一次的分离，每一次的分开，是我们这一次相聚的结束。我说妈，你也不要忘记，每一次的分开是我们下一次见面的开始。不要往已经发生的过去看，我们往前面看。这句话给他很大的帮助，也给我很大的帮助。我们可以真的不是迷信的，我们知道上帝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永恒的那个境界。他去世，当他被安葬的时候，瘦瘦小小，非常非常枯槁，但是我们心里很安慰。1992年10月10号他离开，1993年复活节我在 Boston 教会，我要讲道，准备讲道，主耶稣复活就找跟复活有关系的经文，我读到约翰福音20章，就是21章的前一章，耶稣向门徒显现，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显现，20章19节是第一次的显现。当耶稣进到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看到主 surprise， 主复活了，今天竟然在我们中间。门窗不是关得紧紧的吗？他怎么进来？他破门而入吗？穿墙而过吗？不知道，反正他复活的生命不受这些东西的，他进来了。然后耶稣基督就是让他们知道他就是耶稣，就做了一件事情，记得吗？你看我手上的钉痕，你看我肋旁的枪伤，啊，他们看见主就喜乐了。我就准备那篇信息，但是1993年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准备不下去。我说主啊，我不懂，不明白，为什么你复活了，你应该给门徒说怎么了？过来看。几天前我不是钉十字架吗？你们都看见了。有人说主耶稣钉十字架的钉是这里钉的，后来有人研究说不是钉在这里的，因为钉在这里，倘若钉当把十字架竖起来的时候，因为地心吸力，因为下面的洞，十字架一掉下去的时候，那人就会被扯，如果钉在这里的时候，这钉子会把整个手扯开的。所以有人研究说耶稣钉十字架是钉在这里。门徒你来看，完好如初，记得吗？几天前不是有钉痕吗？我说主啊，你应该给门徒看的是一个没有钉痕的手，你竟然给他们一个有钉痕的手。这钉痕是十字架的钉痕，这十字架是罗马人最残酷的一种刑罚，是对一个人是一个最大的羞辱，把他衣服脱光，然后让他暴晒在太阳底下。你竟然，你复活应该得胜。我跟我妈妈讲了那么久，说你的所有的丑陋变成美丽，所有的痛苦会变成健康，所有的一些皱纹都变成美丽，为什么你给门徒看的是这样一个钉痕？弟兄姊妹，我那个时候已经侍奉主很多年，我突然之间对一个很基本的真理复活，我产生了很大的问号。所以那次我没有办法讲那篇道，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不合理。勒庞更好笑了，过来你们看，一点疤都没有，对不对？你们明明看见罗马兵啪一下刺了以后，有水跟血从这里流出来，我已经复活了，我得胜了，我已经完好如初了，就他竟然给他们看钉痕。 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的答案是什么。我们信耶稣信了那么久，听牧师讲了那么多年，主耶稣复活给人家看钉痕，感谢主，他们看见了主就喜乐了。那是约翰福音第二十章里面讲的话，有什么好喜乐？这对我们的信仰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羞辱，十字架是一个不能谈的事情。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就是给他们看钉痕，他们看见主就喜乐，然后第二次主耶稣跟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因为那短短的经文里面两次提到愿你们平安，第二次说愿你们平安，父怎么差遣我，我也怎么差遣你们。哇，从此以后基督教就带来一个大大的发展，是从这里开始的，是从这里开始的。我们找不到答案，我到了一个地步，我说圣经有很多东西我真的不懂。有一天，已经过了大概有一年的时间，在一个聚会里面就唱到 Fanny Crosby 的歌， Fanny Crosby 的歌，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我说十字架怎么会是荣耀呢？十字架不是羞辱吗？十字架不是痛苦吗？十字架不是那个罗马人加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羞辱吗？为什么？为什么 Fanny Crosby 他说十字架是我的荣耀。我不知道在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你怎么看，我不知道我们中间很多侍奉主的弟兄姊妹你怎么看，我不知道我们这些基督徒怎么看。因为他在许许多多的十字架的记号里面看到了上帝的荣耀，显然跟我们的印象，显然跟我们的观念，显然跟我们的属灵观是不一样的。到有一天到天上，当我们见到主的时候，看到他的钉痕，看到他的枪伤，使我们更加的爱他，使我们更加的来拜他。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对苦难有个对的看法。我知道这样讲还是不能解决很多我们心里面对苦难的问题，不过我已经尽力，因为我在神的面前这些年来一直在学这个功课。当人在那里恶意的批评你，在人恶意的抹黑你，当人在背后攻击你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自己才发现你讲的道可以成为你生命的经历。第二，在后面一段讲到什么呢？责备他，为什么？跟随主跟苦难的关系，跟随主第二跟同工的关系。他突然看见那个约翰，他就台湾话说给薄了啊，他在主的面前就管人家闲事，这人将来如何？耶稣怎么回答呢？这人将来如何跟你何关？你跟从我吧。 You must follow me。 弟兄姊妹，为什么他会被耶稣责备？因为他对同工的态度不对。为什么他对同工的态度不对？我们看好不好？我们看这里，我们读二十节，请大家读第一句好吗？第一句，单单第一句，一二三，请。好好，听到这里，彼得怎么样？彼得转过来，看见那个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躺在耶稣怀里的那个年轻他的同道，他就问他，他说这人将来如何？请注意，刚才大家读的那句话说什么？彼得什么？什么叫转过来？他本来是对着谁？对着主，对不对？那主问他，西门的儿子约翰，你爱我比这个吗？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你喂养我的小羊。第二次，你爱我吗？我爱你，牧羊羊，喂养羊。然后耶稣说啊，比西门，你将来要这样这样这样。讲完话了，彼得转过来，看见约翰，然后他就问约翰， 这样的一个问题，或者就被耶稣责备。弟兄姊妹，今天同工的关系是华人教会一个极大的诟病。我很感谢主，你们在 Richmond 只有一间教会，我们在北美华人很多地方不像你们那么服气，就一间教会，你们喜欢也只好去那里，不喜欢也只好去那里， No choice。 在今天教会里面就分门别类，太多太多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够同心。有一次周主培牧师，那个郭牧师也认识他，周主培牧师有一次在我们教会讲道，他就讲到中国人得天独厚，全世界有海水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多到一个地步，全世界的中国人若喊一二三跳，在他的地方跳，地球都会动一下。哇，说中国人那么多，一二三跳，每一个中国人在他的地方跳一下，整个地球都会震一下。那天住他住在我们家，我们接待他。我说周牧师，你今天讲到有样东西，我觉得这个我不以为然。他说哪一句话？我说你说一二三跳，这地球会震一下。哎呀，他说你也是讲道的人，这是比喻，当然地球不会动，就是说中国人很多。我说不。我说在中国人当中这件事情是不会成就的，因为每一个人都要说凭什么你说一二三跳，而不是我叫一二三跳。我告诉你，我讲的时候心很痛，你知道吗？我们今天偏偏就是这样，凭什么是由你来发号施令，我就要听你的，我凭什么这样？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有一个对的同工的关系，这是我们心里面一个很重的负担。我没有时间跟大家提到，因为我这些年来我分析了今天全世界华人教会有七个很重要的我们要学的功课，要在这些功课里面，如果我们真的能够一个一个去面对，一个一个去处理，我相信主的怜悯会让我们有些问题可以解决。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不能够同心。同心何以？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五节说，同心何以兴旺福音，同心何以是因，兴旺福音才是果。今天如果我们没有同心合意，我们不可能看见福音的兴旺，顶多保持一个现状。求主让我们在主的面前从这三天灵命的成长和成熟，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在主的面前怎么样能够看见，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有一个新的被更新的被突破过的一个新的境界。不要，你要做基督徒就好好的认真做基督徒。我觉得有的人如果你现在在挣扎，你说哎呀，我不晓得我能不能够做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你也不要担心，因为上帝会帮助我们，不是靠着你自己的意志，不是靠着你自己的决定，我们在神的面前神会托。但是起码我们要记得，我们的心智在主的面前不是做一个马马虎虎的基督徒，得过且过的基督徒，人云亦云的基督徒，道听途说的基督徒。求主恩待我们。时间过得很快哈，这一下就到了八点半，我应该已经多给我多少15分钟的恩典啊！但是在最后结束的时候，我再一次要谢谢弟兄姊妹，特别谢谢教会，特别谢谢林牧师，让我这次有机会来跟大家在一起，跟师母啊，有姐妹觉得很遗憾，就是说我们哎呀，这两三天过得太快了，应该我们姐妹应该坐下来说些悄悄话啊，师母难得在，应该向她吐一点苦水，听听看她的经验。但是求主恩待我们，我们为着已经有的感谢主，来日方长，我们相信以后上帝还会引导。你知道 retire 对不对？他要就是换一个轮胎，什么时候突然开车到你们中间也说不定啊！你们地方叫什么 Pullman 是吧？今天跟 Pullman 的恩光教会的弟兄姊妹 哎呀，突然想到，如果有机会突然开一个车到那边看看，你们那边，哎呀，多开心！这都在上帝的手中。但是上帝不只是要用我们，上帝要用我们，我们这大的我们，我们低头祷告。我们求主用我们一生，求主用我们余生，求主用我们残生，我们更求主用我们全家。我不知道在我们低头祷告的时候，我们闭着眼睛，当我们一闭眼睛的时候，我们就看不到旁边的人，也看不到李牧师在台上，巴不得我们只看到那一位一直与我们同在的主，感受到他的同在。今天主在我们中间要问我们一个问题，你愿意更新吗？你愿意突破吗？我们今天来听这个，参加这个聚会，当我们一起在这里谈到灵命的成长跟成熟的时候，我这几天一直觉得圣灵在我身上有很强烈的吹逼。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和姊妹，我觉得我应该给你一个机会，在神的面前表示，你不要看别人，就是你个人在神的面前，请你安安静静的在你的位置举起手来说，我愿意求主更新我跟他的关系。有没有这样的？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我看到了，神更看到。我看到你的手，请放下。我看到你的手，神看到我们的心。特别这几天，你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上帝带我到这个地方来，不是偶然的。从台湾来，从国内来，我们在主的面前既然参加这次聚会，我不只是要更新跟他的关系，我愿意把我生命的前途和主权交给主，让主以后在往前的日子里面被他使用。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我把我的主权奉献给主，他要我做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愿意。感谢主，看到了，请放下。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这是你跟神之间的事情。感谢主。在我们中间有没有慕道的朋友？你在这里有很大的挣扎，你在这里有很大的挣扎。这两三天，其实不是这两三天，可能上帝在你身上已经做了很久的工作。今天我们在问题解答的时候，听见我一位我们亲爱的弟兄分享，他已经有相当时间在慕道，但是没有表示过我愿意很清楚的在众人的面前，在上帝的面前表示我愿意真的接受他。有这样的朋友没有？有的话请你举手，我要为你祷告。感谢主，请你再举起一下看看，一二三四，四位。感谢主。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上帝已经在我们心里面做了工很久。郭牧师，请你特别为这几位祷告，好不好？我们现在就祷告，请郭牧师祷告。谢谢，看到了，这样。Amen。
非常高兴，他们已经成为我们的弟兄和姐妹。
Amen。
我们是一家，我们要一起奔跑这条天路。
主啊，
要做一个真实的记录。
Amen。
我们今天所表示的态度，我们有永恒的意义。
Amen。
主啊，请你继续恩待他们，带领他们，时时刻刻与他们同在，让他们能够在这一生当中，能够成为一个有灵命长进、有属灵果子、有成效的一个基督徒。
阿门。
我们相信你会继续恩待他们，你的圣灵已经进入他们心中，愿这个圣灵不断地在他们身上工作，这是感动。
阿门。
我们的祷告，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好，请各位人就低头，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安静。这三天，这三堂的信息。我一直没有机会提到我跟师母我们在宣教这一方面的一些分享。大家知道我们曾经做过在台北这个宣教士一直到现在。 学习做跨文化的宣教士。今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们也听见大众弟兄报告说，如果有人对李秀全牧师的工作有负担、奉献等等。我没有机会跟大家分享这一方面，不过我盼望以后有机会。宣教的工作是今天是非常迫切的一个刻不容缓的一个挑战。我不晓得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在想到，我将来可能带着一个全职宣教士的身份，或者我带着我的专业去做宣教士。请注意听我讲哈，我是不是说传统的那种 missionary 而已。我是一个教授，我今天可以到，比如说我们最近在柬埔寨，我们柬埔寨要开始一个大学，一个护理大学，护理学院。也许上帝要感动你，到那边去带着你的专业，去教书，然后接着教书来做宣教的工作。或者你说我什么都不会做，我会管理一些杂物的事情。因为一个学校需要很多这样的宣教士。我不晓得有多少弟兄姊妹这几天你在那里想到这一方面的可能，你说我可能愿意走上这样一条路。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等一下你举手的时候，我盼望牧师名字能够把它记下来，以后我们可以在这一方面继续的在这一方面跟你们联络。不是说现在明天你们就到宣教的工厂，有这样心愿的弟兄姊妹，请你举手，我们要特别为你祷告。那边一位，感谢主，看到请放下。后面一位看到了，感谢主，看见了，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你说我有心愿，主你要我去，我愿意去。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你的仆人看见弟兄姊妹的手，但是你看见弟兄姊妹的心。主啊，我们有心把自己摆上，但愿主你就成就你自己的计划在我们的身上，带领我的弟兄，带领我的姐妹，在主你自己的时间表里面，主啊，准备好自己，成为侍奉主的天国的生力军，主啊，继续在主的面前为你打美好的仗，接着广传福音，等候主的再来，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